It's wonderful to be able to share with you on an important topic.
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的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Lots of people have lots of questions, so many questions about same-sex marriage.
很多的朋友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有关于在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问题上面。
Carson, perhaps if people still have questions after the talk, they can give them to you, write it down or email to me, and we can try and answer people.
就在这个讲到之后，如果你们还心中还有什么问题，你觉得还是困扰你的，你可以把这个问题写下来给吴牧师，还是我会再把它转达到麦克斯吴牧师哪里去，我们可以再和你们再深入的去讨论。
But I'll try and answer them now.
但是尽可能的，我们现在的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答案。
One of the big questions I get is a story like this.
相信这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以下这样子了。
My friend, my colleague, or my brother or daughter or someone I know is gay, and it's hard to reconcile the personal story with the Bible's condemnation of homosexuality.
说不定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的朋友，我们工作的同事，我们的子女，我们发现上他们告诉你他们是同性恋的，那我们就有个问题，就很难的和圣经里面说到。禁止我们同性恋这个件事情连在一起了。
Politically, same-sex marriage is a very emotional issue too.
在政治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议题也是一个非常是令人不安、不容易去解决的问题。
But no one's helped by terms of abuse and inflammatory debate, calling people a bigot.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这些伤害人的言语来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得到帮助。
It's so important that when we speak on this debate, when we disagree, that we treat other people with dignity.
最重要的相信就是我们和对方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还是一个尊敬的，给人家庄严的方法来和他们对话。
John 8, which we've heard read and which we'll look at, will teach us about grace and truth.
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我们晚一点会继续去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真理和这个爱心去和他们去分享。
The real, if you like, tolerance, so that we can speak and we can disagree with dignity.
包容，怎么样去包容？就是我们怎么样用说出真理，而同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包容的态度。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ristians who are not gay to hear the hearts and stories of people who are attracted to the same sex.
对于我们是基督徒，同时间我们不是同性恋的朋友，我们有需要去留意、去听那些真的给这个同性给吸引的朋友他们心中的话和他们的故事。
Sadly, sometimes Christians' attitudes are shaped by bigotry and not what the Bible says.
很多时候基督徒的态度在这方面往往是因为个人的偏见、他们的固执，而不是圣经的态度。
That is not okay.
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
But the reality is, the Bible speaks against homosexuality.
但事实上圣经确实的说到禁止这个同性的圣行为这件事情。
So 1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9 to 11.
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就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让我读出来。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称男子的、偷色的、贪为的、醉酒的、欲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从这里我们学到三件事情。
One,
第一样，
the church is not to tolerate homosexuality in its midst.
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能够接受容忍这个同性的性行为这件事情在我们中间。
Two, homosexuality is listed with the other vices as something that will stop a person entering the kingdom of God.
而同时间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同性的性行为和其他的好多个不同的不好的事情，同样告诉我们这些做的人不能够进到神的国。
But thirdly, do you notice that members of the church were former homosexuals?
但是
Yeah, verse 11, that's what some of you were. Yeah.
在十一节里那边告诉我们，在教会里边一些的朋友从前是这样子的，从前他们有同性的性行为在他们中间。
Though their desires may remain, as a Christian they are now cleansed from their sin.
但是这些朋友他们的那个欲望可能还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今天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被耶稣基督所接受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死尽了。
Just as all of us need to be.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都需要的
Transformed by Jesus.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被耶稣去改变。
It's an incredible transformation that's the same for any of us.
这个不能够想象的多美好的一个改变，耶稣在我们中间使到我们改变。
It's a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that God gives us.
这个在心灵上，在个灵命上的改变，也是通过耶稣而我们能够得到的。
How do you get that?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呢？
By seeing Jesus.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就是通过耶稣
Who he is and what he's done.
我们去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和他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什么的事情。
Because his grace changes everything.
因为他的恩典把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
As we look at Jesus, his grace melts our hearts and changes us from the inside out.
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的恩典来改变我们，把我们的心融化了，把我们改变了。
But that takes an incredible humility.
但是在中间就需要我们很大的谦卑了。
And this is what we learn in John chapter 8.
在这里就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我们所学到的。
And we see what grace and truth look like.
我们去看恩典和真理是怎么样同时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So what is humility?
那究竟谦卑是一件什么的事情呢？
Have a read John chapter 8 verse 2 to 6.
当我们来一起的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二到第六节。耶稣说到了清早又回到殿里了，说到耶稣众百姓都到他的哪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的被拉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拉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舌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来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活字。
The Pharisees come with a brilliant trap.
这个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带了一个陷阱。
Quite a dilemma Jesus faces.
是耶稣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Jesus could save the woman and trample on the law of God.
耶稣可以救这个女人，但是他就会在律法上被绊倒了。
But if he says no, the law is right, then they have to stone her.
但是如果耶稣说啊，这个律法是对的，我们还是要把他打死。
So that would make him unloving.
这样子让人就会看到耶稣是一个不没有爱的一个人。
So they've caught him. They have him.
啊，这个他用了这个计谋，他说啊，我们这次还抓不到你的把柄吗？
Either trample on her or trample on the law.
要不是在这个女人身上跌倒，就要不然就一定是在这个律法上跌倒了。
And Jesus show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humility.
而耶稣在这个时候显出了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谦卑。
He shows us it's not either or, but both and.
耶稣不是让他们看到只能够走到其中一边，其中就是律法还是爱， 他让他们看到两样都可以同时的进行的。
If you're humble, you'll have tremendous gentleness and incredible courage.
当你谦卑的时候，你有非常之大的温柔，但是同时间你有非常之大的勇气。
He doesn't treat the woman as the Pharisees did with their words dripping with disdain.
他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对待这个女的，这女人就好像啊，用着非常之不好的言语鄙视她。
If someone's below you, you don't treat them as if they are below you.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你做得那么好，但是你不会这样子去对待他们。
Jesus is gentle and humble to this woman.
耶稣是非常的温柔和谦卑的去面对这个女的。
But on the other hand, Jesus has courage.
但同时间，耶稣是有勇气的。
You see there, he's drawing in the dirt. Verse 6, Jesus bent down, started to write on the ground with his finger.
然后我们发现耶稣在这个时候反而蹲在地上，然后再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There's lots of debate. What was Jesus drawing?
有很多人在讨论究竟耶稣在地上干写了什么事情。
We don't know.
我们也不知道。
This is a crisis, and Jesus is drawing in the dirt.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而耶稣就站在哪里，就在地上在画。
What's he doing?
究竟他在干什么？
It doesn't tell us.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What we're meant to see is that he is calm and poised under pressure.
但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是，他非常的镇定，在这样大的压力之下。他很镇定的去面对。
The word humility, you see, comes from the word for an animal.
这个谦卑这个字，它的原意从这个动物那边出来的。
A powerful wild animal now submissive to the owner.
一个野生的很有力量的动物，现在顺从它的一个主人了。
Like a horse to the rider.
就好像这个马啊，听这个啊，马在听他的这个骑马的人所控制的。
Yeah, like my vicious dog, Coco.
就好像他的狗听我的话。
no, not really.
不是 ，Is it not?
Yeah.
Okay.
Friendly. Jesus didn't give up his power and greatness.
耶稣并没有把他的全能，把他的伟大放弃。
He still has the authority, but he's not exercising it.
他有这个全能，但是他没有把它使用。
You see what Jesus is doing?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做。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谦卑不是把自己看扁了，也不是把自己看少了。
Humility is thinking of yourself less.
谦卑只是不太是想自己而已。
Most of us feel inferior, but we act superior to compensate.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啊做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要表现出啊我们很有能力，很有能力，来平衡这个心态。
Jesus knew he was superior.But he acts inferior.
但耶稣相反了，耶稣他有最大的全能，但是他所做的反而是很谦卑的。
Look in the picture.
我们看看这个图画。
He puts all the power and glory under the interest of other people.
他把他所有的全能，他所有的伟大都放到一边，目的就是又为了其他人的利益。
So how do we get this?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达到这里呢？
Verse 7.
在第七节那边开始了。Let me read on that.
Yeah.
他们还是法利赛人，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的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舌头打他？”于是他又弯着腰，又用指头在地上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那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
Yes, this is incredible, isn't it?
这非常的了不起。
Jesus absolutely honors the law.
耶稣绝对的完全的去尊重这个律法。
But he says, you who are without sin, cast the first stone.
但是他对所有他法利赛人说，你们哪一个没有罪的话，你们就先去把这个石头丢出去吧。
And they leave.
他们离开了。
He honors the law, he respects the law, but then he turns to her.
他耶稣尊重这个律法，敬重这个律法，然后他去到这个女的面前。
And he says something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而耶稣在这个时候所说出来的话，正正就是整个我们所的福音的中心。
He says, neither do I condemn you. Go and sin no more.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First of all, he's saying this is a sin.
首先，耶稣说出这一个是罪。
You're guilty.
他说，耶稣说到，姐，你是犯罪了。
He knew, she knew that she'd been caught in adultery.
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知道，这个女自己也知道，她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
Who knows where the man is?
啊，没有人知道这个男的究竟跑到哪里去。
He knows it's a sin.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罪。
But he says, I don't condemn you.
但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
But hang on a sec, how can Jesus do that?
但是我想一想，耶稣怎么样可以这样子做呢？
He just said you're guilty, but I don't condemn you.
但是耶稣说了，你有罪，但是我也不定你的罪。
You see what he does? He said he picks up the rock and he says, "Whoever is without sin, cast the first stone."
但是耶稣所说的反而是，谁没有罪的话就。把这个石头丢到这个女的身上吧。
And nobody takes it.
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这个石头。
Jesus is the only one without sin.
只有耶稣，也只有耶稣，他是唯一一个是没有罪的人。
He's the only on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with the absolute right to cast the first stone.
耶稣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人。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第一个把这个石头丢出去。
But he doesn't cast it at her.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石头丢到这个女的身上。
He doesn't cast it at the Pharisees.
他也没有把这个石头丢上拿在法利赛人身上。
He doesn't just throw it away.
他也不是只是把这个石头不管了丢了就算了。
Someone has to pay.
有人需要付出这个代价。
He cast it at his own feet.
耶稣把这个石头丢在自己的脚上。
I don't condemn you, he says, because I will be condemned for you.
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我会为着你的罪被定罪。
That, he takes, the sin he takes, and then he sends her away. Go and sin no more.
主耶稣说道，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走吧，不要再犯罪。
And so Paul can say in Romans chapter 1, 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in Christ Jesus.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记得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不被定罪。
Can you imagine the joy she felt?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女的，她当时的 是多么的喜乐。
Without humility, there's no joy.
没有这个谦卑的时候，没有这个喜乐。
Humility is what transforms you and changes you and totally heals you.
谦卑不单只是改变你，它同时是把你医治。
That's how you change.
这是你为什么你能够可以改变。
He gives you grace and acceptance.
因为从这个谦卑的当中，耶稣。给我们这个恩典和接受我们。
Before you overcome sin,
在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罪通通搞解决的时候之前，他已经给我们了。
You don't overcome sin and then get grace.
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罪都控制了，把它搞定了，做好了，然后我们才接受了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和接受。
You have grace, you receive God's grace, and then you live God's way.
你接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活在神的教导的当中。
And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to homosexuality and same-sex marriage.
而我们用的同这个同一个的道理，把它看怎么去看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同性恋和这个同性婚姻上面。
Lots of people focus on the, you know, we're thinking about a biblical view of kind of marriage. Lots of people focus on the negatives.
当我们去从啊这个啊同性恋这件事情，从这个同性婚姻的当中，我们基督徒往往了把我们眼光就放在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不可以、不可以、不能够禁止的事情上。
Focusing on yeah the negative the prohibition of homosexuality.
我们总是把它就看在这个啊这个行为不能接受了，完全不对啊，不可以接受的，在圣经里面是完全禁止的这方面里边。
Instead of seeing the great view of marriage that the Bible gives.
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也没有去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到这个婚恩婚姻这个件事情。
Marriage is brilliant.
婚姻是一个非常之美好的事情。
In Genesis 1, we see how God made marriage.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里边，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把这个婚姻这个事情带出来。
In Genesis 1, you see pairs, different pairs of complementary things made to work together.
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里边，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创造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可以放到一起的。
Heaven and earth, sea and land, God and humanity.
我们看到天堂，天堂和地，海和陆绿地，神和人也是可以完全融在一起的。
It's part of the brilliance of God's creation that diverse and unlike things are made to unite.
我们看到神创造了不同的东西，但是很美好的把它们放在一起。
The creation and the uniting of male and female by the end of Genesis 2 is the climax of all of this.
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一男一女被神所创造，而同时间他们都在他们这不同的里边，神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In marriage, a man and woman become one flesh.
而当在婚姻的当中，一男一女他们的结合成为一体。
It's a symbol of that great.Commitment, that covenant that God has made.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那个美好的约，那个互相愿意结合在一起的约。
And so, one of the great ironies of late modern times, when we celebrate diversity in so much of our society, we're trying to get rid of this, or society is trying to get rid of this ultimate unity in diversity, that male-female marriage.
在今天这个我们现代这个社会里边，一个最大吊诡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欢迎我们信主这个不同，我们多元，我们这个不同的一种的结合。但是在这个信主的当中，我们又把这个我们原来一男一女的这个不同的结合把它移走了，我们变成了男男女女的一种结合。
Without seeing God's great vision of that's a great picture. Without seeing God's great vision for marriage, the prohibitions in the Bible make no sense.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对圣经在婚姻和神所创造的里边有个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对圣经里边很多禁止，我们特别是禁止我们在同性这个性行为的里边，我们不能够了解的。
Same-sex marriage doesn't honor the same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 doesn't give you the same thing as male-female sexual relationship.
同性的婚姻不可以也不能够好像圣经所允许我们所做的，让这个婚姻这一男一女婚姻里面所带出来的那种的丰富和美好。
And same-sex relationships it's not only.Can they not give this for each spouse? It's the same for children.
不，这个同性婚姻当中，他这个关系不能够对他们另外一方面付出了应有的东西，而同时间又没有办法对他们的这个孩子，不管他这个孩子怎么来的，这个孩子让他们去明白这个男女这个关系。
The big problem with same-sex marriage is that for children, they won't grow up with their biological mother or father.
对，在同性婚姻里边最大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人这个小朋友，他们在这个同性婚姻的关系的里边，当他们的成长，他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所谓的父母当中同时间去明白一个父亲的父亲的关系和一个母亲的关系。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 consequences as well.
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接下来了有很多的问题会接着出现。
We don't have time for it today.
我们今天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能够完全的讨论的好清楚。
If you have more questions, though, please do come and see Carson or let me know, and I will try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如果你们中间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来找吴牧师，还是和他Max 吴牧师去谈，我们可以和你更好的、更清楚的去分享关于这个题目上的各样的问题。
Amen.
Amen.